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谈到的是关注这个六四纪念活动嘛，其实通过六四啊，就是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残暴啊，对老百姓无情的镇压，其实也能借此看清中共的这种邪恶的本质哈、啊。对于大学生啊，手无缚鸡的学生们，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们都能如此的残酷。我觉得刚才在这个采访当中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来自这个周峰锁先生的一句话啊，他说其实现在中国和包括现在世界出现的很多问题啊，都是源自于这个中共啊，包括你美国跟中共做生意，然后把中共养大，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被反咬啊，被成为现在是这个美国头号的一个威胁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敌人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能清醒的认识到啊，而且开始有了一些反击啊，或者是对于打击中共这种跨国镇压、跨国威胁的一些行动哈。比如我看到最近的一个是在5月24号啊，就是上周啊，那德州的州长呢 Greg Abbott 签了一项这个新的法律啊，不是通过啊，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正式签署生效的，就是反跨国镇压法。这个是全美第一部专门针对中共这些包括中共但是也不限于中共啊，就是外国政府在美国非法威胁和骚扰的一项针对性的立法。那这个法案的重点就是凡是在德州代表外国政府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或者是跟踪这些行为呢，都会被视为刑事的犯罪，而且会加重处罚，并且呢，他们要对执法人员提供专门的培训来识别这种跨国镇压的行为，并且指示呢就是州政府啊，展开研究去评估外国渗透和压制行动对当地安全的这个实际的威胁啊。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具体的，并且是有惩罚性措施的一个立法了。那么这个跨国镇压哈、啊，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中共这个手怎么伸得这么长啊，就伸到美国来了，可以直接跨国镇压吗？这个其实在近几年来啊，就是越来越引起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关注了啊，包括很多家这个智库都写了详细的报告，披露说中共他现在透过网络渗透，包括一些虚假的信息统战活动，逐渐的在加强对我们华人社区在美国的监控和恐吓啊。那么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一方面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民主制度，削弱这个言论自由，另外一方面也是加强对海外华人的一种控制。那么他这个对为什么要对海外华人进行控制，我记得上前几天就是上周有跟大家分享这个60分钟啊 CBS 最黄金的这个强档节目嘛，60分钟上面的一个专题节目，他就专门讲啊这个中共怎么样在美国通过什么秘密警察站然后呢为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华人进行控制。他讲了，他那里面引用了一个这个专家的话哈，就是他的大意就是说，因为中共他自己政局不稳嘛，他是这种非法政权哈，通过恐吓啊、镇压，然后这种革命，然后夺来的权力，它非常的不稳定。那他就认为说，这个海外的华人因为了解真相嘛，然后呢，并且有很多的资源，他们就怕这个海外的华人在海外带来这个叫做对他们来说叫做革命的火种，然后引发中国社会的变革，就他们被赶下台了，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恐慌的来源。那所以在海外呢，尤其是那些对于中共来说的意见人士哈，有不同的政治思想的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不信中共那个专制独裁那一套的这样的华人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打击的目标，或者是跨国镇压的一个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一些民运人士哈。那当然他一方面是打击，他一方面也有渗透。在那个60分钟节目里不就讲的那个王书军嘛，他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六四的 一个谜语人士了哈。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哈，那被发现其实他是一直多年来受控于中共啊，给中共这个透露很多的信息啊，其实就是中共的间谍特务了哈。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哈，就是一再的跟各位华人朋友来分享啊，也是一种提醒啊，也是一种警钟吧。那么你看现在就是说这个虽然中共好像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啊，隔这个太平洋是吧，但是他的手一直没停止在往我们这个华人社区伸啊，他试图控制我们，试图威胁我们。啊，他不光是说这个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因为你看美国政府意识到他的威胁，他军事方面的威胁，比如说台海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背地里去资助全世界的这个恐怖组织啊，搅乱各地的这个情况。其实你要细数那些恐怖组织们啊，那些这个邪恶政权们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遇到每一次遇到都有跟大家去进行比较详细的去讲哈，那今天在这儿就不赘述哈。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多少朋友您认识到了这一点啊，这种威胁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啊，就在我们身边的哈。我觉得作为华人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我们敞开了聊一聊哈，说到这样的一个跨国镇压跨国威胁，您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啊，或者说您是否有恐惧，您知不知道怎么应对啊，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或者您对于中共的这种行为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啊那今天是这个 Memorial Day, 可能是很多朋友放假和假日啊，或许这个开车上路的人不多啊，但是我们也想听听看啊，或者您觉得不方便发个短信给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因为这毕竟是关乎我们整个华人社区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个德州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哈，很多各州啊，德州当然是第一个通过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州呢都在跟进类似的一些法案啊，听起来好像像是电影似的哈，这个搞谍战啊什么什么的，但这就是真的啊，这是实实在在的。这个 FBI 呢在2024年他就抓了两个这个华裔的啊，这个所谓的华人社区的领袖啊，但是其实呢就是背后受到中共操控啊，在美国搞跨国镇压的啊，这个就是在南加州啊，如果你在待过南加州或者对那边比较熟悉的话，他非常知名的两个人，一个叫陈军，一个叫林峰啊，被 FBI 抓了啊，也判刑。那他们两个承认呢，就是是受到中共的指使，然后去贿赂美国国税局的特工啊，专门要打击这个神韵艺术团啊，在美国的这个税务情况。啊，然后就是他们污蔑神韵嘛，啊，然后呢，主要的目的是要搞臭神韵的名声啊，然后取消这个免税资格等等啊，当然后来就被这个 FBI 盯上了啊，就发现这两个人很可疑，然后还跟国税局接触，然后最后就识破了他们的这个阴谋啊，这两人也因为搞跨国镇压、做中共的非法代理人呢被抓捕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种就是叫做反击中共啊，反击中共呢，不光是德州一个州的行动啊，现在非营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就有说，有美国好几个州啊，现在都在推动类似的要打击中共啊，跨国镇压对美国生活在美国的居民啊，美国公民进行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啊，国会呢也是这一届国会啊，川普政府很多共和党啊，他们的这些立法者们，这些国会议员们啊，很多都是对华鹰派的啊，非常强硬的意识到就是中共他的这个邪恶本质是什么样的哈、啊，所以你看，光上周我记得就报他们在这个国会在讨论啊，怎么样去围堵中共的这个武力威胁，他对台湾啊，对台海的这种威胁，怎么去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就让他想都别想啊，美国要怎么做能让这个战争根本压根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啊！这个国会听证就在讨论这些事情。当然，他们要先把这个威胁的可能性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再去想怎么从一开始之前就去阻断它。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从各个层面吧，哈，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了，就是中共它不是说好像我们远离了它，它就远离了我们啊，它一直都不想远离我们，它想控制所有人。 啊，包括我们今天在海外的华人哈，哎，所以这些事情吧，无一都不在提醒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注意哈。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一旦真的你真的受到了中共的威胁的话，赶快报警啊。报给 FBI 啊 ，FBI 就在他们在这个针对打击这方面的行动呢，还是非常的迅速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对你个人威胁的问题，这是一种跨国的镇压，这是对美国法治的一种藐视啊，一种侵犯啊，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觉得好像你个人被针对了怎么样哈，或者说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被这个中共盯上了，不是的哈，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也不要害怕，如果真的遇到了，那么就是跟美国的 FBI 美国的或者是你的立法者们赶快的一起合作去行动哈，对抗它，因为你是躲不开的，对吧，你只能去跟它去正面硬刚，当然也有一个方法。我记得上周跟方伟也谈到那个 CBS 的片子嘛，那个然后方伟就说，当然你在这个发生之前，你不想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离他远一点啊，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亲共的社团的活动，不要参加那个什么跟中领馆相关的一些活动啊，这就是远离是非嘛，对不对？好，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好像听起来挺沉重的哈，或者说让大家心里怕怕的。这过节我们本来不想这样哈，但是这种威胁又是非常真切的哈，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大家有所警醒，或者说有所准备吧。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就是关税战的一些进展吧。那这个关税我们知道就是川普总统啊，在前几天啊非常重磅的又开始说要对欧洲啊加大力度哈，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说从6月1号就要开始给这个欧洲提高它的这个关税到 50% 啊，但是呢这个对于欧洲来说哈，当然那是如临大敌哈，所以我今天看到欧盟呢，他们表示说呢会加快跟美国的一个谈判进展啊，似乎川普的这个强硬手段有发挥作用了哈。同时呢川普这边呢也这个不断的在示好吧，或者软化下来，他同意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这件事呢给他延长到7月9号啊，也就是说给双方的这个谈判呢更增加了更多的一段时间了哈，就不是说6月1号马上就开始哈。那前面呢这个我们也讲过啊，就是为什么川普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就觉得欧盟没诚意啊，谈来谈去没什么进展，就是好像根本就不想跟美国谈啊，没有这个诚意。所以川普说你不谈我就马上加给你哈。哎，所以这一加呢你看股市也震荡了，然后这个欧盟也坐不住了哈，马上这个动作就加快了哈。所以确实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哈，这样的一些叫做强硬手段啊还是见效非常之快的哈。所以呢川普就说，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是那个冯德莱恩啊，就是欧盟的那个主席啊，马上打电话给他了，听这个川普这么一说啊，他说这个7月9号为什么延到那天呢，就是冯德莱恩亲自要求的啊，问川普咱们能不能改到7月9号呢啊，川普说好的啊，同意了改吧，但是你们要快点谈啊。嗯，所以这也就看出说这川普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贸易谈判当中哈，就是虽然美国就是都是逆差啊，都还别的各个国家都赚我们的钱，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就这样，欠钱的是老大啊，虽然美国不欠他们的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叫做怎么，就是全世界都希望抢占美国的市场嘛，对吧，他谁都不希望丢掉美国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哈，那美国反正我都跟你做生意我都赔钱，我还在乎这个吗就有点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似的哈。哎，川普就是以这种策略吧哈，再去刺激这些不同的国家哈，包括欧盟在内哈，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能够占得先机哈。但是川普同时也表示说，其实美国呢大部分的贸易伙伴都是还是很认真的在谈的哈，只有这个欧盟不是这样哈，是川普当然也说就是别人还不错，所以呢这个未来几周啊，美国大家应该是有希望听到一些比较大的贸易协议的公布，那么这也是川普开打这个关税战以来哈，他说这个算是大家值得期待的一些重要的进展吧。 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川普陆续的对中国呀、墨西哥呀、加拿大呀，都开始加征了关税。然后呢，从四月起对所有的商品都课征 10% 的一个统一关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基础税率了哈。那针对和美国贸易逆差比较大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啊，那再额外加了一些税。啊，那么但是呢，虽然中国我们看到暂时降了一些啊，给了90天的一个窗口期，对吧？那是也是为了谈判而设的啊。如果没有谈成，那么还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哈，就是比如中共又耍什么花招，或者说不是真心实意的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状态的话，那美国的关税还是会再加上去的。啊，哎，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了哈。那其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哈，很多人就担心这个物价的上涨嘛，对吧？其实美国的企业哈，说现在找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说怎么样应付这个暂时逃过这个高关税啊，说有一个变通之法啊，叫做 First Sale Rule 啊，说这个这个方法呢可以帮他们合法的降低关税啊，能够争取更多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因为有新的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之前，双方互惠互利的话，关税是会降的嘛。但是就在这个窗口期的话，企业需要生存是吧，货物得不持续源源不断的发出来，大家生活要去购买啊，那这个这段时间怎么办哈？那根据关税法规呢，确实有一个叫做首次销售原则，允许美国进口商以连串交易当中的第一次卖价来计算关税。比如说呢，中国制造商以5块钱的价格啊卖一个 T 恤衫给香港的经销商，然后呢香港这边呢再以10块钱转卖给美国的零售商，那最终呢美国的这个商家再用40美金卖给消费者的话，那依据首次销售原则，美国的零售商能够以最开始的那个首次销售价就是5美金来计算关税啊，而不是以这个几次转手的那个，比如说第二次倒手是10块啊，然后呢也可以扣除中间商利润相关的成本，这个是允许的啊，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最早呢这个原则据说是也出现在1988年的时候啊，那么所以呢这利用这项规定的话哈，这个因为它是适用于各个产品和行业的哈，但是一般认为对于利润比较高的高附加值的一些消费品和精品呢可能特别有帮助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哈。所以起码吧，我觉得让一些商家们能从中稍微获得更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哈，有更多的一个降低关税成本的一个方法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哈，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关税之战带来的一些什么影响和涨价呢？几家这个我看大的零售商哈，他们都在讲要涨要涨。那川普上周不是很不高兴吗？就威胁沃尔玛，就说他你别涨啊。好像沃尔玛现在确实缓和了一些，不会涨那么多，不会马上涨。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涨价最好是不来啊，要来也是晚点来啊。都希望这个所有的贸易谈判有一个好的结果哈，最终呢是实现一个公平的贸易。把美国从不平等的这个位置呢转变过来，那其实最终受益的呢也是所有生活在美国的我们。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